哎，我干嘛呢？嘿 ，A 君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
怎么怎么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的事儿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家就常规节目，我是娜姐，
我是四少，
我是莫比，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秀儿。
哎，太困了，现在这个比较恍惚啊，
时差的这个、
对
带来的这种
痛苦，
是的，
对对对，
特别神奇的一种感觉，
是是、嗯，对。然后这是一期这个新的常规节目、
嗯，
然后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出差的时候遇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这不
刚
出差，
出差
回来吗？
出差，
出差。
但为什么和这期节目，我还是想先说一下。
行行、
啊，本来我们想把这期节目录成E3见闻，
但是根本没人。
这标题是这个啊，E3见闻录，
主题是这个啊。
但是我们早上还跟龙马回顾呢，这 Beat Summit 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游戏展，
这个啊、
然后我们那期电台名字叫做。
什么什么
Beat Summit
像素啊，比速
之就比较诚实嘛、
啊、
对，就
是
亚洲最大的独立游戏展 Beat Summit 见闻录，
见闻录，
没有任何人听，
根本没人听，
评论评论只有70、
啊、牛，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听，但是
这个、
这个
名字太高雅了，你知道吗？
是
的，
对，
还得整点俗的，
是
亚洲最大的赌场
开业了，嗯，
对，有点拿着，
是
的，所以呢就是
不录了、嗯、
我们商量了一下，这个就怕把 E3 的那个见闻吧，关于那些游戏的特别好的这些叙述吧
给浪费了，
大家又不听，
是，
那你说不是就有点白说的感觉，
因为说实话录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们咱录的还挺有意思的，就
是
对，
是
挺有意思
的，像常规似的，如果你听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发现它不是一个你想象中那样的，
不会很无趣，这个节
目，
对对对，
但可惜就是
没劲儿，
无法吸引大家去点开这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可能我们包装有点问题，
是，
包括那次采访那个微软的新的老大，
嗯
，Rod 其实也是，可能我们太正经了，那也太严肃了，有点那个标题、
嗯，
其实他本身那个人聊的。都不是很严肃的话题，还挺、
嗯、
还挺有意思的，
连我都是过去几天我才听的，
嗯，
当时我也没听，后来我听我、哦、这节目挺有意思的，
挺真实啊，挺，
而且大哥聊的特别就是、
太横了，
掏心掏肺的，
那是老实在了，我都当时我们录的时候震惊了，
我们都惊了，说给那个微软片儿听听吧，这个估计不行，这个、准备好做重录打算，
大哥直接说、他说不行，我直接往上联系啊，我们没啥不能说的，
结果人说没问题，上、所以建议大家回头听一下这两期节目，
不要被标题给骗了、
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今
天，但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出在咱们，
是
对，是我们的问题，没有包装好这个节目啊，对不起啊，
嗯，所以这回不是这期新的节目
不包装，直接换内容。
一三没有降温啊！
对，
一三降温我们放新闻节目里、
是是是，
对，
我们可以在这个新闻节目里，大家可能已经听到新闻节目。我觉得这期节目上的时候，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我们都已经
聊完了，
分享过了，对对对。所以这一期我们还是主要想聊一下出差的途中遇到的事情，因为正好在座这几位都是经常出差的人，
有三位这个拖延时差来到这里，
是，
对
对 对，然后所以为了让大家听得开心一些啊，然后我们决定把我们这些非常傻逼的事情给分享一下，啊，对，
行
啊，
我觉得可以先说说你们倒时差这事儿，
是
是
时差里头，
嗯，
虽然最痛恨
年年去美国就是 傻一周，回来之后傻一周，是，
因为我出差就限于亚洲范围之内，
是，真好，
可能明年他们要把我坑过去了，这个咱再说后吧，就是没有体验过时差到底
亚太地区的
一个小时左右啊，
就他和你晚上不睡觉还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完全
不可以这个描述一下
是
什么体会？
我感觉这个倒时差每个人症状其实不一样，但反正我觉得我去美国最遭罪的，第一它是12小时时差整。然后每年一三是一周多一点，
嗯，
就是你正好处于那个
刚刚适应了，
对，刚刚适应了洛杉矶本地时间的
对
那时候，我记得今年一三，我在最后一天成功的终于在一天早上的9:30醒，
哦，是吗？
啊，
那之前几点醒？
之前都是4点多、5点多，
但你们睡的也特别晚，
对，我们都是2点多睡，然后5点多就醒，
对，
啊，特别爽。然后那天醒了说，哎，睡得挺好，然后就去机场，啊，
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来了
然后我觉得倒时差。就是最痛苦的是两类，一个是刚去的时候，
嗯，
就是你每天晚上每天去美国应该是下午4点多特别特别困，然后你是属于那种闭眼，
嗯，
就闭眼睛就能秒睡的那种，
嗯，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睡了10几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一睁眼睛我甚至怀疑我靠我是不是错过了今天采访，
嗯，
然后一看表睡了3小时，
你能把时区算上
对对对，就是完全能算出来，
对，
嗯，然后特别可怕的，
那我希望我每天的睡眠都能这样仿佛睡了20个小时，
觉得自己睡特别充实，
对对，
觉得特，起来特别满足，
然后最可怕的就是实际上你没歇够，
嗯，
我每年到美国都有这个阶段，
一种虚假的醒，
对，我一睁眼睛是哇精神头贼好，我就一个翻身就醒了，
嗯，
我说嚯，那反正也没睡了，歇会儿东西吧，然后我会写15分钟，然后重新进入那个一闭眼睛就能睡着的
状态，
对，
嗯，
然后我每年都是就有那种写着闭着趴键盘上睡着的状态，
嗯，
然后再回去接着睡，然后再睡2个小时，重复这个每天晚上循环往复的重复这个过程，然后特别可怕。等到回来呢，回来的状态是另外一种，就是还是类似这种情况，只不过我醒的时候甚至很难分辨自己醒没醒，就是哪怕是对，哪怕是就是时差倒过来的情况下，
嗯，
就不是时差倒了，就是
你说这是普遍现象吗？就是你们都
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遍现象，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
我觉得
不是特别，
不是这个大家都
不太
一
样，
不太一
样，
对对对。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洛杉矶时间是白天的那个时间，然后按理说应该相对而言清醒一些，
嗯，
那其实也没有，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醒的时候也
不知道是啥是啥，
就不是很醒，然后睡还也睡不太好，是这种感觉，
特别可怕。
但我跟你完全相反，
是吗？
我特别喜欢时差，
是吧？
我觉得就是，
哎，我跟你一样，对，我跟你一样，
对
对
对，这他妈还跟风呢？
对，
为什么呢？就是，首先说去的那部分，哦，去的那部分我可能没有那么难受，就是，
哦，
我这个人就是到那儿能挺得住。先不睡，对，我就没有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说坐着就点头了，然后或者是什么那个趴在哪里突然就昏过去了那种。
嗯，
但是这个到了那边一般不是都起得特早吗？对，
对
吧？但我这人又爱吃早饭，
嗯，
哎，起特早之后就这点时间干嘛？研究吃点什么，
就为这个，
对，就为这个。然后难受的是在下午，
是，
啊，下午就特别困，
嗯，
然后但是我的这个。几次最近几次出行啊，就是伴随着这个，白天拍摄，
嗯，
然后你在拍摄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法犯困的，对对对。然后这两次又增加了这个
晚
上剪，还得
后
期剪片的这个工作，
对对对，
那就硬挺着嘛。
啊，
然后后来就强行的就把这个时差在2天3天之内
倒过。
就倒过来，就已经就是乱了这时差。
但你那个根本不是美国的时差。
对，就不是了，因为你我要剪片子到3点嘛。
你那也不是中国时差，你那是特奇怪的时区。
对对对，可能是欧洲或者哪儿的，或者南美什么的。他说我传完片子之后，大概就得3点多了，然后等我睡着的时候，差不多4点钟。
嗯。
那这个时候，第二天早上肯定不会5、6点起了吧？
是。
对，这基本上就强迫给他倒过来了。对，
嗯。
然后反而会有时候早上根本起不来，就。
啊，是。
其实就是这次一三有几天就我都是在9、10点钟才起来，
嗯，
实在是起不来，就真被掏空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啊，
是
你给我什么好吃的？
你们去
我也不太想起来，
主要确实太累，
听着不太对。
白天拍是体力累，
对，
晚上是脑子
精神
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脑子累，我觉得有时候比体力累还要，
嗯，
痛苦，
还要痛苦。
嗯，
而且在这个剪片的过程中，我就完全是靠抽烟盯着的，你知道吗？就干活的时候，
嗯，
这个烟一根一根不断的就
是吃东西了吗？
没吃。对对对，
但你这我挺佩服你的，就是他们等于是白天拍完晚上回来要剪。
对，
就是我经常发现，我就是老想着我出差的时候晚上可以干嘛干嘛，
是，
但是我白天把出差这个事儿，
嗯，
就是
弄完之后，
完了之后你回到酒店之后是并不想工作的，
是，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我还觉得你们挺佩服，
而且
其实我也不想减，
生活所迫，
对，生活所迫，
不想参加这节目，你们可以说的更 open 一点，
而且一三挺可怕的，是因为我得采访，然后我有录音笔录下来。晚上回去不得
还得听
整理，对
对,
对，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听英语的时候特别容易困，
对对对，
就听着跟那个听材料似的，对，然后
四十二基本上每天反正就比我早睡半个小时，那个那个样
都在写东西，
对对
对
对，
要整理那个，
这个反正晚上还是比较痛苦，但是说到回来之后呢，这部分就是这个
享受的部分，
微妙的这个体验所带来
的
嘛，就是它魅力就在这儿，你知道
吗？
你回来之后
又可以吃早点，
又怎么又可以吃早点？
对对对，
就是为了吃早点，
狂喝冻的
又能吃早点，
不仅是能吃早点，
嗯，
而且你有很多时候就感觉你领先全世界的人起床，你知道吗？
是是，
仿佛一天出
三点半就醒，
就是你从起跑线你就开始赢，你知道吗？
是，
哎我操，全所有同事或所有其他竞争对手都在沉睡的时候，
但你再见的也早，
你已经起了，
是，对。
对，你已经起来了，对，先别管再见早不早，
还真是
有这个阶段就很舒适，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充实，
清晨还是很舒适，
对，早上的时间特别就长，
对
对,
对、
啊，
但是特别逗。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一三那次，印象最深的就是跟工作之外的事儿，就是我每天晚上倒时差三四点钟的时候，就是梦特别多嘛，然后每天晚上做梦也都是喝豆脑。三天，整整三天，朋友。然后等我
连续喝豆腐脑，
就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想喝豆腐脑。
对对对，
那北那个
跟我说来着，跟我就你老念叨。
对，
因为我们查到那个有一家吃豆腐脑。
对，那不天津人开了一个
豆腐脑，
对
呀、
啊，
对
一个金海，
最后一天去了，
终于在最后一两天去了，对，
嗯、
去了、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每天早上一醒就先喝豆腐脑了啊，都是这样，
嗯、
特别恐怖。
对对对对，
而且我每年在预算现场，在下午那个四点到六点。特别困的时候都出过各式各样的事，虽然身边都没有人。
嗯，
像去年我玩完那个 Skull and Bone 的时候，我出来赶路的时候撞到东西了，
就撞东西了
啊！那个 LACC 边上有一个就是那种
电线杆子，
不是先锋雕塑，有一个造型像那个
我知道了
瓜子似的那个东西
啊。
然后我就出来，然后赶路，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手机在记我玩啥的，然后。正撞上
撞
是吗？
而且直接就翻了，就我就
撞倒了。
对，撞然后、
啊、是他翻了还是你翻了？
我翻了啊！然后旁边两个大哥
给拉下来了，
对，围一圈。然后我当时已经失神了两三秒，
嗯、
就都黑了。
你咋没跟我说呀、啊？这事
儿？而且我差点就觉得
大哥没拉你，看着你、啊，
他哪敢碰我的时候？我当时就
碰瓷儿了，
碰瓷儿了。想起老黑唱这首歌。请看时间轴、啊、
手机直接就飞出去了，然后而且我当时特别困，我当时就差点就想在路上睡一会儿，
嗯，
然后直到他问我说 Are you OK， 我说啊没事没事，然后就爬起来了啊。
洛杉矶有碰瓷的？
有，那肯定有，
嗯，
这是其中一个，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对。然后今年是这个从楼顶摔了过一次
啊，
几楼啊？
没
旁边都没人呢
啊，没人啊，然后我就直接横着就出去了。然后
哪个楼梯是咱们那个 Airbnb 的楼梯吗？
不是，是那个就 LACC 西馆的最后两凳、
啊。你怎么老在公共场合干这事？
对，特别尴尬。本来要去这个，
感觉自这儿他休息不太效率不太好，
是
可能睡眠的质量不好，
对，特别尴尬。
所以
心里装事太多，
嗯，
是吧、
嗯？
对。
然后就特别逗，每年都摔，
嗯，
真是每年一番都摔，
都没人旁边。
对，反正至少没让
无人碰瓷儿，
无人碰瓷儿，
没让同行
人
看见，
无人可碰，
对，对
特别逗。嗯，
我这两回去的时候，因为我四月底去了一趟、
嗯，
当时去那个无主之地的那个，然后我发现从那次开始，我四月底去的时候和一三去的时候，我在去的飞机上根本睡不着觉了，已经变成、
嗯、
就是完全睡不着，就我使劲闭着眼睛想放松自己睡觉，但死活睡不着，所以就
干嘛了？看电影，
就看电影玩 NS，、
嗯、
然后就待着，然后站着。然后就溜达，然后看别人屏幕，
这特别好， 真是
都有这个体验，就是坐累了时候站着，然后站着去看着看着，哎，这屏幕电影
最好看的电影是我前面看的，每次都是，
然后回来找一下，
对对对，
总看，哎，这电影我怎么没看着呢？
这是哪片子？推算。特别逗，
所以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你要飞大概十二个小时嘛，
对，
然后你十二小时就没睡过觉，然后你落地之后还要开车，
开四五三个两三个小时，
对，然后开车之后到那儿到住地方，到住地方之后你还不能睡，因为那时候正好差不多是
下午
傍晚，
对，
那个时候，对，如果你那时候睡，
你还得吃饭，
你第二天就完了，对
对，
但就是正因为就这么长时间没睡觉，就到那之后你发现就是我会发现我自己根本感觉不出来我是不是饿了，
对
对对对，
就是已经没有感觉了，
这个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让我吃我也能吃下去，
对，
但我并不觉得就是饿或者，
对，
你知道那叫什么吗？就是你人还醒了但你的内脏已经睡了
对,
对，
他们不适应，
他们
不
适应，
不知道在干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反正我这两次去的时候前几天都是这样，对，就比较难受，
嗯，
但是我并不困，就是我晚上比如说我能撑到十一二点的时候睡
啊，
对，然后我早上我七点多醒，啊，就是一个看，
那已经倒过来了吗？
对，
是
倒过来了吗？嗯，
就是我去的时候从来没有过那种说，就是我晚上睡不着，然后早上醒特早这种。
这么好，
对，
他其实
也算我一四年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我完全没有去那之后要倒时差的概念，
啊，
就我一天就过来了，
这么好，
啊，就所以我就说，我倒时差不过如此，我跟你一样，
啊，
就是也是中午下的飞机，
嗯，
下午开的车，
嗯，
然后第一次跟多哥去的，你知道多哥他有个几个样板，
嗯，
有几个模板，
样板，
啊，一定要去
哪个饭馆，
啊，对对对，
要带你们一定去，
对对对，
然后当天晚上就是大肋排，
哇，
还是什么大汉堡。
嗯，
然后但是你已经十二个小时，
对对，
没有正常运转过了，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没睡觉，
嗯，
然后你吃完那东西其实根本不消化了，
是
根本不消化，你也不觉得饱了，或者就跟你那感觉一样，
嗯，
所以就导致我第一次去就后几天肠胃完全不行，
对，
是
全便秘了，
就是疯狂便秘，然后吃的全是肉，然后一点都
对
都没有，
嗯，
但是我就是觉得去的时候时差巨好调，
真的，
对，
我去的时候
我去美国一般都是。没有一般就只去过一次，对吧？就是一天就没事了，
真好。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狂调，调一个多礼拜。
对对对，回来的时候时间非常长。
对，然后就下午五六点就直接晕倒，
嗯，
那种感觉。
我现在
然后三点起床，
中午十二点多就开始了。
这个也跟就是去的时候的心态和回来的时候的心态不一样有关系。
啊，
嗯，
是
啊，对对对。
去的时候你是带着任务，
心里装着事儿，
对，带着这个工作去的，
对。
回来的时候你肯定要休息几天嘛，这两天你一放松完，哎，
嗯，
你两三天都休不过来了，
对
对
就这样，
对对对，就反正我是去美国的时候，我比如说在 E3 那几天还有展前发布会那几天，我白天都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晚上作息还很正常，但我这次去的时候是特别牛逼，是我和四十二和老孙不是去那个看《守望先锋》那个联赛
啊？对，哎呦我去！
然后在会场的时候，就我刚到那时候
就睡着了，
就还挺兴奋的，你知道吗？
嗯，
就还各种看，
对对，还
招
啊，对，就是他给发那种充气那种棒，你知道吧？对，还跟那玩呢，然后。比赛第一局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瞬间就困了，就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
奶奶就在那睡，
然后到后边我就昏迷了，就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然后睡着之后
醒来的时候就叭叭叭敲，假装敲起来，然后一开始比牛逼，
对，
然后闭着眼睛敲了，
然后之后就是我睡着之后，因为他那个会场里边就是那个观众席，就比如说比赛打很精彩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叫唤嘛，
嗯。
然后一叫醒就醒了，然后醒之后，我心想就是我真那么烦，然后
下来喊屁呀！
我跟你说，他这个还可以理解，你知道吗？那最不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去那个赛博朋克2077的小黑屋演示，
你们咋了？
我跟你说。
笑
什么呀？怎么了？
我乌头，然后那边是那个口哥，
啊，
那边是
老孙，那俩你们是一起，
CD，
啊，对，
老孙，
对，
就除了四十二，咱们
对，我没跟
你们那边离得远点，我不知道
啊。
乌头，我阿口，我们仨基本上全睡着了。
你们怎么这样啊？
这我也
那出来的一个个都说牛逼，牛逼了，
这
牛逼啥呀？都牛逼，
只睡着那么一小会儿，你知道吗？但不，他是我们是属我是属于那个我和乌头，我们这基本上属于什么状态？就是。 墙挺着在睡着的那个边缘，
啊、
嗯，这边还在不断接收那个视觉信号和那个这边解说信息，
那么赛博朋克，
然后还得狂吸狂吸气，你知道吗？就不这氧气嘛，氧气马上跟不上，你就闭眼睛了，你知道吗？然后
主要是小黑屋，
对对
对
对，小黑屋，
对对对，
然后封闭的，人还多，
氧气不够，
氧气又不够，
哦、
然后。我困的是不行的时候，我就看旁边人是不是都没睡，我就不太有意思，你知道吗？我往这边一看，口哥仰着头在那看呢。完了，我再一细看，口哥仰着头闭眼睛。我说这个看着挺像的，这个。
这还真是我黑屋演示很少睡着，是因为我要记东西。嗯、
对，
我赛博朋克2077记了三页。
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那咔咔写。
基本上其实我也没有错过任何一点，
嗯
啊，就是全程的、就是、
中间迷糊过那么
迷糊过那么
几
秒。几秒钟，但是强挺着，强挺着。然后我以为只有我，然后中途我发现口哥也困，出来的时候发现乌头也在那儿狂点头，他也说他我也困不行了，中途快睡着了呢。
对，就反正时差这个东西，反正我去的时候倒无所谓，但回来之后就不行，还是就回来之后一放松下来就不行了。而且我每次就是从美国回来。在飞机上都疯狂的睡觉，就基本没有醒的时候，就醒了就是吃饭。
我太羡慕了，大哥，
就是
吗？
就是醒了就是吃饭，然后吃完之后就又睡着了，就
真好，
哇，
就觉得自己眼睛根本都睁不开，就是特别酸，然后之后就不想睁开。
在飞机上睡觉是什么感觉啊？
就睡
就没什么感觉，
就那样吧。
你睡着
其实不是很舒服。
我坐所有的长途的，就是飞行旅行工具。都会在上车的时候第一时间睡着，
对，然后
就完了，
然后
起飞之后就醒
了。我俩不是 总一起去美国这个飞机嘛？Nadia 也跟我们也去过两三次了，三次了咱们去。
对，
就是每次我都是上飞机的时候，
嗯，
从你坐上去扣好那个安全带到这个飞机起飞这段时间得有40分钟，然后就睡着了。
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开始叫你吃饭的时候，哗就醒了，从此之后再也睡不着。
对，我每次出差经常是我会清醒的等着飞机拉起来一下，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还在爬着呢，我就没有意识了。
我操！
其实起飞的时候
我最紧张的时刻，
起飞那会儿睡觉特舒适。
对，然后
推着背，
有躺下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在
了我怎么没
有？在美国这种特别可怕，就睡一个多小时都不到就醒了，然后这十来个小时就再也。
关键我连一个小时都睡不了，
是吗？那么紧张，
你是恐飞症吗？
对，
但是
焦虑嘛。
但是就是我飞美国总能看书，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飞美国时间最
长，够
长
啊。
对，它平飞时间够长，而且够稳。
嗯，
因为我去波兰
飞得高，飞得稳。
对，去英国都看不了书，都能给我晃晕了。但是美国就行，我每次去美国来回加起能看
差不多一本书。
两本多
不止啊，
不止
40多万，我算了一下，今天
你那多
这次
多少页的？
因为我去的时候读了一个20万字的，回来又是20万字，两本
是
看完
一目十行。
那你还挺快的，
特别爽，
嗯，
特别特别过瘾。
没有，你看小说这种东西，
对小说特别
看得快，它和别的书不一样。
是的，而且特别适合读小说集那种。
4个小时左右的那个飞行，我来回可以看完一本嘛，就8个小时，正常嘛，对吧？嗯，
特别爽。
我是特别想看书的，然后我就是恐飞。前几年最严重的时候是完全看不了，
啥也不能干，
必须只能看窗外和 GPS 的那个飞机。2014年去美国就是最严重的时候，盯着 GPS 那个盯了13个小时就能飞回来，难受疯了，我靠！然后后来好点，我看那《地海传奇》什么都是我的。
2017年咱们去波兰的时候，其实你就好一些了，
好一些
还玩游戏呢，啊、嗯，
好一点，
在塞尔达呢。
那主要是你们都在那玩，我能玩，就也你们看，我就玩了一会儿就放下一会儿嘛，玩一会儿就放下一会儿，就那种
玩不进去是吧？
其实他在那演呢，就是假装融入我们的这个，
我可能也放松一
点。我在飞机上玩不了游戏，我每次出差都会带各种家伙，
每次都拿到座位上放在那前面夹好，
我操，然后座位都满的不行了，自己回不来身，
然后一个不用。
对，
我只有。只能玩宝可梦，所以我后来出差都带 3DS， 都不带 NS， 在飞机上，特别神奇。但是每年好像每年飞美国都是我看书最多的时候。
那因为时间长嘛，
对，然后真能看完，特别逗，特别开心。
可以，
就反正飞美国真的非常痛苦，就也不一定飞美国，就反正你长时间坐飞机这种，
就是很
对对对，就像我们之前去德国，德国还好一点，好像是6个小时时差，
对，
就还凑合一些啊。但是飞机时间依然是11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反正也挺长时间的，啊，就挺痛苦的。
是，
像我这种本来睡得晚的人，是不是总好一点？
也不一定，
没见好多。
因为你在飞机上就已经给你耗尽了。
我咱们几个睡都晚，平时
对，
我确实。你知道，主要就是飞机上，因为它很吵。就是虽然你坐时间长了，你自己在意不到这个声音，但是你就是你，你自然而然就会很累。
因为我也是没法在那个就是飞机上，本来啊不太容易在飞机上睡觉，因为我不至于恐飞，但是我特别讨厌失重感，就是它那个颠簸。
哎，我特别喜欢
起飞降落的时候，就是我特别难受，疯狂抓着那个
是
哪个起飞和降落是吗？
对，就是那个你失重的时候那个呜。
我有一阵子就怕起飞和降落，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就好了。
我是特别喜欢飞机降落，我特别奇怪，明明最危险的时候我不害怕，我害怕就是起来之后飞着飞着，然后
我不觉得你下去那个时候其实和飞机掉，如果真摔的话是感觉
是
一样
失重了
是
啊，
对，就反正我这两回飞美国，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飞机在途中遇到气流的时候。
你怎么
这样？因为就平常坐的时候实在太痛苦了，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的无趣，
你不觉得很恐惧吗？
特别的乏味，没有。然后就那个他
掌握不了自己的生命和命运了，那种无力的绝望感，
我已经无所谓了。
你平时也掌握不了，
对，
看看
了，就是让别人去掌握我的命运。对，然后我在飞美国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他突然通知说。前方遇到这个不稳定气流啊，请大家把安全带系好。然后心里就特别开心，
他就把安全带系好。然后那空姐说：“哎，先生，您别站起来，您别。”
对，就是这样。而且我想想，我好像很多电影都是在飞机上看的，因为我没有看电影的习惯，我就不知道在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沉迷看电影，
看不了，我看不了。所以我在
其实这次这个咱们不是这个《逛丢一只鞋》这个片子嘛，然后好多人看评论啊，就问咱们说你们在这边都吃啥呀？怎么天天吃那么多热量高的食品？
对，我看你们里面，我操，乌头最后第四集
那个太牛逼了，
乌头那个我俩当时我俩都崩溃了，
我始终觉得乌头困是因为吃太多，
那是啥呀？
那天是这样，就是我说晚上咱们订餐吧，然后他总嫌我订那个就是太韩式啊，
对
啊，
你本来就是那，我看你怎么说，这怎么三个辣白菜啊？
对，三个辣，六个小菜，三个辣白菜。
一接梗，我说你们这是去洛杉矶吗？你们是擅自去首尔是吧？
韩国菜好吃啊，
近
啊，对对对，
是好吃。
然后那天晚上我说我订一个那个就是叫棒，就 B U N
啊，
馍，
哎，对对，那特好。
然后
叫棒啊。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叫邦 shop， 然后就是
还是韩国的，
叫咱们那个白面馍馍，你知道吗？
哎，就是那种东西，
就像那个咱们夹那个，
就是那个梅菜扣肉，
梅菜扣肉夹梅菜扣肉那个
发面
的，
对对对。
然后他夹什么呢？夹翅膀午餐肉，夹炸豆腐，然后夹牛肉和猪肉等等。
午餐肉咸爆，
你可以选这几种，然后里边用那个韩国的那个辣拌菜。就是什么萝卜丝啊，黄瓜丝
啊，
然后拌辣椒酱拌的那种菜，一搭配，然后放一盘生菜，哎，其实挺好吃的，也不腻，然后那个味道很综合，还有蔬菜吃。
嗯，
他们家离那边近，他从小爱吃这个。
对，
拉斯维加姆斯嘛。
行，那有意思啊。
然后。我无头说不行，我这个吃不了谁，我想吃横的，然后就非要
那横吗？
他巨饿，你知道吗？然后
他老巨饿，
他想吃牛排，
对，
然后他想吃，
老觉得那是减脂食物，然后能吃特多。
他不是，他就爱吃牛排。然后那天他想吃那家牛排的那个太远了不送，他说：“爹，那我订一别的吧，是一烤肉，你知道吗？”
啊、对，
对，烤肉。然后点完之后是那么一大盒，大家看到那个他从碗里扣下来那个一弹弹的那个，那是芝士。
哎呦我的妈！
那是个 mac and cheese， 就是那种通心粉加
通心粉加芝士，你想想那个
搅
了
一块那种，
搅了一块那种，就在那个盒子里啊，就凝固成一个冻的感觉，然后一扣出来，咚！
然后肉蘸着那个吃吗？
不是，
就是、
那是分着的，
分着的吃的，
那就是单个吃的。
啊、然后，
我、操，
那配牛排的主食，
又点了一个奶油蛋糕，你知道吗？
他呀，
就上面有这么厚，十厘米厚奶油。
十厘米厚，然后
蛋糕一厘米。
此处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截图啊。
对，
然后就吃不动了，吃到一半就吃不动了。
哎，我觉得猫咪点韩国菜这个要，其实应该提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去三是我和猫咪我们俩一起去那个拍那个 VR
那次，
2016年
那次我们就是都不懂嘛，然后很懵懂，所以 一路上吃的都是很 local 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落地第一站也是多哥安排的 Dennis 那种美国，
啊、对 Dennis 那种
美国
特别欧式。
多哥好像有，多哥这 Dennis 好像有股份。
因为我第一次去吃 Dennis 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他那个汉堡什么的都一是大份，而是肉特别好。
对，
然后多哥这个疯狂的推荐我们点那个他的奶昔，因为奶昔特好，
对，
也确实非常好。那个奶昔都已经就是冻状，
就反正就是
你
要、就
是、
你要爱吃，
对对对，
它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垃圾食品的天堂，就美国人嘛。
是，
对，你要爱吃这口，你去那儿，
从早到晚，
从早到晚不换样，就是不变样，也特高兴。
然后，
而且你还能吃到不同风味的那个垃圾食品。
然后，因为就是第一次去比较懵懂，然后就总觉得应该吃点 local， 就连着吃了 local， 吃到晚上做梦都喝豆奶，是吧？
对
啊，所以后来再去就是留了个心眼儿。所以这次
那次吧，那次我们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餐，
嗯，
是老张，就那年我跟老张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嘛，然后。那个请我们吃了一个韩餐，
对，
特好吃，
对，特好吃。
嗯，
然后包括那个炒饭老师带我们吃 taco 啥的，然后吃了一圈之后实在受不了了，最后那天我和猫咪找了一个那个越南的粉，终于吃到菜了。
火车头，
哎，是粉吗？
不是粉，
是那什么，就泰 bowl，
对，就是一个碗，
嗯、就是泰式的那种
泰国大碗。
bowl 就是你先选一种米，然后再选点那个咖喱，
啊、
就盖饭，
对对，
选点东西，对盖饭，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次之后长了一个心眼，就是每次去美国
都尝一尝异国风情的
东西，对，就是可异国风情吃。所以这个 Moby 点了每好像每天都是，我们不是日料日餐就是
韩餐
，然后就可米饭点，
因为我
疯狂的点。
后来我去那几次啊，就是在韩国城吃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啊、
就特别。就北京望京也有的那种，比如说那个汤啊啊，早餐的牛肉汤、牛杂汤、
牛骨汤、
牛尾汤，
都做挺好。
对，然后牛膝盖骨汤，然后还有那个辣牛肉汤、解酒汤，这都有。
鲜浓汤那一套，
全都对，鲜浓汤那一套，对。
对，要不然太折磨人了。你去美国每天就是薯条，然后
真不行。我不知道多哥是如何生存的。
美国人这个饮食真的有很大问题。
就是大家看 vlog 里，我们总是就吃那个巨横，那是实在是
没有什么，
不是他们吃
的，
实在是逼到份上，因为
会场只卖那些东西。
对，那E3的那个 food truck 之贵，我靠，那都是我点都是最便宜的，你只有那个东西。
E3的 food truck 上最清淡的食物可能也就是 poke bowl，
嗯，
但是好像并没有人点。
对，
我看没有人点那个 poke bowl，
太难吃了，
全都是薯条、芝士、肉酱，
人的基础代谢的那个东西就不一样。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但是吃了一特别牛逼的，我不知道你们后来几次去有没有吃过。
是好吃是吗？
Bowling crab，
Bowling crab，、
哎、没
去、啊，这不是北京也有吗？
北京都是跟那儿学的，但是那儿的味道太牛逼了，因为美国那边 LA 那个虾呀、
嗯、
特别好，
是
它那虾特别甜，你知道吗？
啊，
然后它和那个辣酱，它那叫徒手包海鲜嘛，
啊，
就是桌子上一大散桌，没有盘子，然后就全是柠檬，
嗯、
然后你要点完之后，他们拿塑料袋往你桌上倒
一拽、啊，
倒就跟垃圾场似的，然后你大家坐一桌，然后你跟那儿
捡垃圾，
包那个螃蟹呀、啊，包那个虾呀、啊、吃、
嗯，可怕，
那辣酱绝了，我跟你说，蒜辣酱、嗯、巨香无比。排队三个小时起，就是 LA 那个地方，然后去了没几天，但我去吃了三次那个，
嗯，
就因为实在太好吃了。
是胃没事是吗？吃那些？
就是不舒服，
还是不行是吧，
拉稀了，
还不行。
但是确实好吃，下次你们一定要去尝尝。
那在美国点餐，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光看它名字，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啊、
嗯。
但是好处是在它会在底下给你标出来，
是啥，
都有什么原材料。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要看它、
嗯，
比如说它里边有牛肉啊，有什么什么，
就是排列组合嘛，一共也没几样东西。
就所以就有时候在国外点餐啊，就你特别喜欢去那种菜谱里有图片的那个餐厅，
对
对对
对，
大致有个数。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两年就是最从去年年底吧，还、
嗯、
开始
GTA 的时候
，GTA 的时候
，TGA 的时候
，TGA 的时候，我们开始
上劲儿了，
我们就开始用那个美国的那个外卖服务，嗯 ，DoorDash 啊 ，Uber Eats 啊什么的、
哦、
啊，然后发现这个还行，
挺好用的，
还行，挺好用的，但是就是有时候会送错，对，
嗯、
特别傻逼，然后。
但是语言不认识的时候点菜就麻烦了。咱们
去，你可以搜啊，
咱们去波兰。
你菜名，你可以搜啊。但是
去波兰，
但是波兰那个你得先安装一个波兰键盘，你才能把那个文字搜。
对，你根本不知道是啥。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出差吃饭，龙马特别逗。
嗯， 就
那回那个 NS 首发的时候，我和龙马和小光不是去日本吗？
嗯、
然后龙马好几回吃饭就非要点那份儿特别大那个，就是日本有很多餐厅，他把这个单份这个量弄得特别的极端，就要不然是特别少，
要不然特别大、
啊、就然后要不然特别大。
你说分好多档，
你说这个，我那天我就受害者，你知道吗？就我跟龙马，我们前两天去那个
韩国。
也是东京，
嗯，
然后我们俩在那个秋叶原逛那个二手的游戏店嘛，
嗯，
逛完了之后，那附近有一个新开的餐厅
啊，是
叫什么肉汁饭还是肉汁面、
嗯、
啊，就是那种五花肉，然后用酱包裹了之后、
嗯
啊、炸完之后用酱裹的那种五花肉
跟面，
他家不卖别的，
然后
就
这个特牛逼，就肉，对，
就这一种，然后不同
肉放在面上，放在饭上，面是辣的，然后放在饭上之后也是打个鸡蛋那种，
嗯、
特香。然后龙马就我说龙马你帮我点吧，我就要这饭了，然后大小份你看着来。龙马说行，整，那这咱俩行啊，胃口，我说行啊、
嗯，
完了点一大份的，
嗯，
上来之后我俩就完了，我这操，
龙马就每回都点那份儿大那个，
然后我没
知道您日本人饭量有点长，
对，然后我吃的时候我就没说话，你知道吗？我觉得人家那龙哥给我点那么多，我觉得尽量努力吧啊。然后龙马自己后来看不下去，说操，这个好像量有点
大，自己也吃不了，
自己也吃不了，
这么横啊！
就龙马那回给自己吃到头疼。
那天是晚上，我们先吃了个咖喱。
啊、对。
然后小光说：“我有一个什么面什么玩意儿，
啊、
一定要带你们去。”然后晚上11点多的时候到那。
万人丽是吗？
啊，对，万
人
丽、
哦。你们是不是吃完那个够够咖喱去吃的那个面呢？
那天我忘了是
小光的模板，这是。
那小光的模板。
然后我说：“这面这欧姆利。
啊”然后份儿确实很大。
然后吃完之后说回睡觉，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我疼的有点头疼。
哎，真的，哎，这么说确实是，出差的时候经常就是说累过劲儿了，就想放纵一下什么的，就会找，
想吃，
对，想找个机会。
我操，出差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还跟莫比说呢，每次我们出差
必须胖，
就是特别饿，就特别饿
啊！对对对，
就为什么每次咱们
会有这个事儿？对，
就咱们虽然一块出差机会不多，但是在上海至少有两次了。
嗯嗯，
就为什么每次去森绿什么那些饭馆都能点那么一大桌子？
对对，
就是因为不知道。只要离开家就感觉总饿，
也不是饿，就是到了这个外面之后，这个食欲就
消耗感
特别旺盛，
就是老想吃东西。
但是即便如此啊，我跟你们都出过差啊 ，CT 老师的饭量还是非常令我震惊的，
是吗？
是吗？
就是他永远饿，
是吗？可以一直吃。
就你跟他溜，就是因为他是
永远饿。
CT 老师是一个特别
挺羡慕的，
就是、你跟他逛街或者发现特别直男，你知道吗
？Stay hungry，
就是比如说我哎，这有一家这个什么衣服，就是挺什么卖帽子店，就 CT 老师特别不耐烦，然后去旁边百元店看什么园艺产品。就是他根本逛不了那些什么卖衣服的、卖鞋的什么的，然后就只能逛游戏店，然后那些小东西的。
嗯，
然后两个小时，到时候吃的吧，
然后开始吃，
然后再过两个小时，饿饿饿，白天吃了四顿，你知道吗？晚上回去睡觉之前非要去便利店买了一兜，
可以，
然后
再吃会儿，
我已经只能吃点零食了，然后自己老是泡面，狂客呢，
是。
我跟你说啊，这你还没给 CT 老师厨房呢，你知道吗？
哎、
对对对，他能做，我知道。
是的，
就是上次 TGA 那次，
我看给你们做面条似的、
啊。对，就然后还有这次那个E 三，
对，
厨房基本上就是 CT 老师的天下。哎呦，
对，
特别厉害。
早上我跟你说，
他的意思就是莫比赶紧安排我上何种食堂，怎么还没邀约？
恨不得你们谁也先别起，我先起，先去那个厨房，先整点。
对，他是个爱做的，
是是，
他太爱做
了。你弄的，我们这都假的。我们平时不做饭的人上你的节目，应该让真做的人去做一下。
这个定
我都不懂为什么要让我上，
但确实有意思，确实有意思。
我以为是你自己要求的，
不是，不是我自己要求的。
做饭不重要啊，下一季接着来，咱俩单出一集都可以。
我对我突然就是看一菜谱，然后
我做。
其实我也爱做，你知道吗？第一天
我也爱做，
第一天早上我就把厨房占领了。
嗯
嗯。
然而从那一天之后，我买了那东西再也没做过。那天早上我就特别兴奋，我说操，那买了那么多东西啊，有 Airbnb， 然后给大家整点吃的嘛。然而发现那个锅太小了，那个平底锅就这么大点儿，就也就九寸嘛，
嗯，
九寸，然后就做够三个人的量，
嗯，
然后
人太多了，
给大家分了点我做的那个沙克舒卡那个鸡蛋，
啊、
对对， 然后后来就那几天就是基本上就是靠 CT 老师的那个伙食了。
对，
莫比喜欢做西餐，
嗯，
对，
这是洋的。
不是，我想做中餐，它那个料不行啊。
嗯，
是是是。
啊、你上哪儿买那个东北那个？
啊、哦，是是
大酱啊，
保全啊。
然后，就这次啊，咱们去那个落地之后，不是吃了第一顿饭吗？
啊、
嗯，那个我觉得是我要强烈、
啊那个、
对强烈跟大家推荐一个的。
嗯，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我爱吃韩餐，
汤挺好。
他那个他们家一个招牌啊，
嗯、
就是那个辣牛肉汤、
嗯，
辣牛肉汤你可以配饭。
是，
然后你可以
配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任何一家韩国菜，它招牌菜是我没听说过的。你，
是
那不可能，
辣牛肉汤这么有名的菜，这是很后媚的东西啊。
是
对呀、
啊，
招牌嘛。
对，很熟。然后，那你要这么说，它还有一招牌就是那个熏猪肘，
肘子，对，
猪肘。
啊、
嗯，咱们在韩国不是也想去吃的吗？这个你见过吗？咱们、
啊、
那次，
咱没吃猪肘，
是那个。摆成片儿那个，
对
对对，
猪肘切成一片一片，然后那个包、
哎、
包酱，用菜卷着包、
哦、
那个包酱那个，对对，他们家那个也挺。
脊骨土豆汤，没听过吧？
没
有。脊骨土豆汤，你这没
看见？你看，还吃了啥？
还吃
了
啥？
没有。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到美国的时候，因为他有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点了一份东西，他这份东西，比如说我点一份牛排，那可能就是牛排，然后在边上有点什么配菜，
嗯
之类的。然后我发现，我光吃这种东西。你
根本不满足，
就你胃里好像是饱了，但是你精神上并没有觉得说我、
哦、
我对我
是这个
我吃了一顿、那个。
哎，你说这太对了，
所以就是必须得吃点米或者面
啊、
嗯，就是
告诉你的肚子，
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是汤
啊、
嗯、啊，或者是炸的那种，你知道吗？
是吗？
对，就是、
啊、就你吃单独吃一牛排和你吃一份炸鸡，他俩的那个幸福感，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为炸鸡有面是吗？
对，我觉得
就是我老觉得是我得吃点主食，你知道吗？就是我所认为的主食，
碳水，
比如说米饭啊，
需要
对对对，就这种啊。
而且我发现，在那个 Uber Eats 上，我们点那个韩餐，什么汤啊，然后什么炸，还有那个炸鸡啊，它都有一分类，就底下写的叫慰藉食品
啊。
哦，是吗？
对，
慰藉啊，慰藉你的心灵。
对对对 对, 对，这种就是你吃了之后会有
产生一种幸福感，
啊、
真
的、嗯。但是牛排就没有。
不就
糖
浆身体，
牛排叫什么？
然后缺氧了，
就没看到就、
嗯、
啊，就那种传统美国美食，它就没有那种
啊味。
牛排
是伤害类的，
配点土豆。
对，但我不得不说，我只是跟某比或者跟你们出差的时候，就会因为你们能讲究吃了，我只要进入到出差的状态，我真的对吃的那种要求之低。就会到达一个就是，
这没道理。
你平时吃的也不
对，我平时已经很无所谓了，
你本来就不好吃。
对，然后我一旦出差，我就对我，因为比如说每次去一三，还有那个之前去北海嘉年华的时候，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吃的话，那我真是极限凑合啊，能最凑合的。比如说我要真嫌麻烦，我就会永远点 fish and chips， 往死里点，对，往死里点，
省事儿啊，
对，就最省事儿了，味道绝对是都那样，而且绝对不会特别好吃，不会特别差。就是那种、
嗯、
无论去哪出差都是，所以就感觉每次跟 Moby 出差就特有口福。
嗯
啊，吃好吃的确实幸福，而且确实能缓解
是
工作压力、啊、
不是他这是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过分于执着，你知道吗？要奖励自己，你知道吗？
是、
啊、就是我经常跟他就是为了吃他想吃的一口东西、
嗯、
我已经不想吃饭了。我走遍大街想吃
为了吃一口，
走南闯北就为了吃一口什么什么东西，到那一看没开门，你知道吗？
咱俩比较好吃，咱俩都是愿意，我们俩出差就
愿意找，
就愿意找，就能走多远都可以。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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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很好。当我确实出差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顿饭是这个有一年去英国那个拜访瑞尔、
哦、
啊特牛逼，因为我相当于没去过英国，晚上到就是
那地儿也不算英国，
对，住下第二天早上去，然后去完之后直接去机场，就这么一天。然后但是中间在那个慕尼黑转机，我慕尼黑的机场可能我当时查资料是发现它是一个可能专门服务于长时间转机的那种就国际化机场，它里面特别能逛。
嗯，
然后它里面有一家特别推荐的巴伐利亚菜，就那一次、
哦、德国菜。
对，而且我
德国菜还是可以的。
对，而且我当时点的
那是你们东北的口味、啊、
哎，对，是、
嗯、
然后就
德国啥大肘子，
没有
酸菜大肘子。
对，一是酸菜，然后啤酒这不说，它那个是一个巴伐利亚的那种风格的猪肉，然后就特别入味儿，就是德国菜特别入味儿，不像美国很多肉是那种他要吃那个
特重的那种，
对，但是它那里面是腌的特别好，那是我印象中出差过程中吃的 最好
的，
而且很意外，
是烤的吗？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烤
的吧？
炖的
。德国好像
对炖煮之后，
但
是没有那么多汤的那种，
嗯、
而且就是慕尼黑。
实在不是外强中干，你看他这吃不了多少。
嗯，
核聚变那两天晚上正好顺路了，
对、
嗯，然后开车一块回来，然后就一晚上一块吃嘛，
嗯、
然后就吃我们家楼下那个德国的大肘子，
对、
嗯，根本没吃多少。
啊、
是
，他其实食量并不是很大，
食量非常少。
当然去德国出差吃饭还是相对美国来说还是
好吃，
还是好很多的，
是
吧？啊，对，因为这个人家这个肘子虽然也是一块大肉嘛，你看着，但是人家做的这个很入味儿啊。你不至于说你把皮吃了之后，你吃里边肉都没味儿。但美国那个做的就是只有皮有味儿
啊，
还
愣。
对，你吃到里边就跟嚼纸似的，你知道吗？
特别鼓励你，
如同嚼蜡。
包括他们烤肉也是，就这么大一块肉，
嗯、
它腌就算怎么腌，它也不可能腌到那么透，对吧？啊、
嗯。
所以他们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
不行、
啊、出差的时候兼顾这个美食的这个、嗯、
那我觉得咱们还是说一下欧洲这波兰的美食我觉得那是相当牛逼、
啊、
可以啊，来
咱就分享那一个，我觉得、
啊、
有两个其实可以、啊、三个可以分享。
你们记得名吗？
记得，
我们记得有一个汤我操
酸
汤，
对，波兰酸汤。
波兰啊，波兰最有名的东西就是可以作为果里的、
嗯、
是波兰的香肠，
对
啊，是
啊，
对，所以他们那个这个 Zulik 汤牛逼就牛逼在它是用这个波兰的香肠做的一款，就是应该是很有历史的一款汤，就是属于一种他们本地的特别有名
的菜，不是香肠啊，应该
什么口味的？
是
酸的，
酸的，
酸臭的。
你们冷静点，那个是小麦发酵的那个，
对，它是用谷物发酵之后，有点类似于豆汁儿，
是，
就是那种，
而且它一定
但是不臭，
它一定会用硬的面包盛着，
还有芝士，
非常的好喝，
是也不全是，
他吃的是尊贵的，我们吃的是家常的，没有那面包壳，
我感谢波兰大使馆那个招待，
对，面包壳那都是星级的餐厅了，
那对，
对不起，
那都是肉肉里边大油画那种，
肉肉那种。
可肉有了，
肉有带牛。我们是那种 local 的，对，但是特别好。
咱们去了一个特别 classic 的那个，
是好吃
记得吗？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那个
中文搜一般就叫波兰酸汤。
你就想想东北人那个爱喝酸菜汤那个劲儿，
就是不好看，就特别难看，灰不拉几的，
就卖相
渣儿，卖相特别不好。
我觉得它味道更像是，我不知道罗马你家那边做不做那个酸汤子，就是拿那个苞米面，
不错。
啊，
这还真没喝过。
我家特别爱做那个酸汤，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味儿。
对，
就是那个味儿，很爽口。
然后波兰吃饭特别便宜。
那、
哎、
我们去一个那个跟城堡里是那个，我们仨人再加四个人吧，还是咱们仨呀？你我
四个人，小裴、嗯。
对，然后点菜，点那一大桌子，又是烤鱼，又是烤鸡的。
啊、他们那个有一个
最后一共一个人才几十块钱人民币、嗯、
啊，
巨便宜、
啊。你说那个，我想起来一个特厉害的。就他那个本地有一个特有名的那个炸猪排，
嗯
啊，是的，是
这么大一块，
嗯，十寸多啊，
上到你面前，他那是怎么做的呢？
嗯，
他这一块猪肉在炸之前，先用锤子给它敲扁，
嗯
嗯，
把它的那个纤维全都敲变形了之后、
嗯，
然后再下去一炸，
嗯，
然后拿出来，
呵。
那不跟我们那炸鸡架
但是我们后来还去尝试了一个特别 royal 的一个在小别墅里的
那
种得穿西服式才能进那种
对
私人的，
但我们都穿着羽绒服去然后就是里面有一管家，他推那小推车
啊，
各种糕点特漂亮，
这么
迪士尼动画里面
这么
那
个，
就那甜点车就跟你看童话里面那个甜点车那种风格，
就是好几层那种，
果然就是一个
对
啊，就那种
特别漂亮，就那种。然后你点菜，每个人点那个主餐什么的，
嗯，
你点
那
种那个
一道一道给你上那先是汤，然后是前菜。
我点什么我忘了。
你点是那个肚子里塞东西那个。
好像是鸡肉、
啊，
鸡肉。
你点了鸭肉，
我点了一个鸭肉，然后那个鸭肉上面配了一个酱，是烤鸭。
嗯，
然后那个酱是波兰苹果，特别牛逼。
哎，对，
苹果酱，
他是自己直接做的，剁成酱，把苹果的不是那种、
啊，
就那种酱汁放在那烤鸭里，又甜然后又香，哇，那就好吃。
他那个，他们挺善于用他们自己的那个苹果做一些东西的，
是
这种菜，
我也
在。
你不知道开车吗？
开车不想聊了，
开车不想聊了，我跟你说，先聊吃的。
是，而且那正好我想说，因为我跟那个西蒙和 Moby 不是一趟，他们是干活拍摄，但我们那次是就是波兰大使馆
招待
嘛，对，招待嘛，然后
带围脖跟那个
是
华侨，
谢谢啊！但是我们去吃都是那种Royal 的嘛，是吧？但是他说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欧洲的算是这个西餐文化， 他们有些店因为是大使馆招待，就是特别好的那种店，他们会有一种奖励给那种就是能让顾客吃的特别慢的餐厅。
嗯，
他们觉得就是如果我可以通过上菜和各种服务
让
你
多坐一会儿
慢慢的吃啊，这是一种这个
嗯
就是精神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波兰人也挺会享受啊。但是我去波兰印象最深的出差的就是这个，我那次去是十一月份，天黑的太早了。
嗯，
对对对对，
两点多就开始。
这个我很习惯。
是，但我没有那么习惯。
波兰纬度那么高吗？
其实已经很高了。
嗯，
而且它就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去波兰的第一天，我们中午到的，然后我们就开车去旅馆住下。这个时候，这个招待我们的这个波兰的工作人员说：“大家回去这个休息一下。”然后我回去休息了一下之后呢，一出门
第二
天
早上
没有一出门就是天已经半黑了。那时候下午两点多，
嗯，
然后。就去吃中午饭，
真的是两点多吗？应该是三点多。
对，然后就是渐黑，就两点多就已经渐黑了。然后
还是冬令时的那时候去，冬天去。
对，然后最逗的就是说那天中午饭吃完之后回去再歇一会儿，说这个下午没有什么事儿，大家休息一下。
吃晚饭了。
对，然后这个好像当时也有点时差，然后也是迷迷瞪瞪的就迷瞪了
一下，又吃一
顿。说这个晚上咱吃晚饭吧。然后但是我出门的时候感觉就像去吃夜宵一样，因为全黑了。
嗯，
下午六点多。
对对对，
就已经黑咕隆咚的那种状态，然后才去吃。
那很多黑天很正常吗？
对，就是
你
黑透了。
对，你一出门有一种那种就是
深夜，
深夜，
对，后半夜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去波兰是这个感觉是最最神奇。
去伦敦也是，
对，
特狠，就是下午真是两点多三点钟就开始暗了，
然后
你就感觉这一天结束了。
对，像那个波兰他们，我当时去参加他们那种政府组织的游戏行业的那个交流会，然后大家下午还聊得正开心呢，一抬头已经是。
哎，这个
星星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加姆斯拉斯维加姆斯，
啊，是是是，都这样。
下午三点半，下午初中下午第三节课的时候吧，第三节课天已经黑了
啊。是，
对对对，我小时候冬天也是四点半就，五点的时候就。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城市，
是
啊，我特别讨厌就是日照时间特别长的地方，
比如洛杉矶，
比如像洛杉矶，我特别
白天啊，
就八点半天还没黑，你想想。
对，就是我特别讨厌的是那个就是黄昏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但是下午两点多天黑真的有点太早，
就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从小就感觉就特别讨厌
黄昏，多好啊，
喜欢黑暗中的，
对，我是活在夜里的生物，所以我特别喜欢
夜行神龙。
哎，但确实是因为这样，所以华沙和克拉科夫就是那种特别可爱的城市，我特喜欢，就是这样。
来自夜三里的纳迪
啊，对。而 LA 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一次才因为住 Airbnb 才意识到，就是 LA 光污染出名到底有多出名？
嗯，
照了通亮，
那夜里可太亮了。
因为我们前几年住的那个酒店都是很
commerce，
对 commerce 很外了。我们这次 Airbnb 住的
就是那个洛杉矶通州嘛。
我的妈，太亮了，我是震惊了，照的真是透亮，那种状态，然后就跟出差体验那种。
所有人去洛杉矶回来都说洛杉矶不好，
夜之城，
我
Night City。
但是我啊，今年。我今年其实去了好几次美国了嘛，
嗯，
啊，去了丹佛，去了芝加哥，然后洛杉矶去了两次，
嗯，
就是我在芝加哥吃了一个特别牛逼的，
又是吃又说了要吃，
你知道芝加哥，我刚带出去，你知道芝加哥，芝加哥有一个本地特别有名的那个
披萨，是吧？
披萨
啊，
叫
你想就是那披萨
，deep dish，
嗯，
深盘，
嗯，
那个盘子就是六厘米厚，六七厘米那么厚吧，差不多六厘米吧，
嗯。
然后这个披萨呢就是这么厚的，底下呢一层面饼，然后一层番茄酱，一层肉酱，一层芝士，然后再一层番茄酱、肉酱。
你咋吃啊这玩意儿？
那是饼，那不蛋糕吗？就是跟派似的，你知道吗？
但是我想想都恶心。
你一开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结构，就是你只知道它是一个深盘的那个披萨，感觉会很好吃。然后我跟小五，然后那个还有张小北老师，我们一起去那个去非要去尝一尝，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张小北老师也挺好吃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打车去，说那个芝加哥最火的那个餐厅，一进去说，我的妈，你根本就点不上，你只能点那个 take out。然后我们点了个 take out， 然后张小北老师说，那个咱们三个男人大小伙子，你怎么着得两个披萨吧？
你能吃啊，小哥？
对。然后我说行，我说没事，就走吧。买完之后，我跟你说，忍者神龟才吃一个。买完之后回到酒店，我们仨努力，刚吃了一张，我操，还有一张基本上就没有吃。我
仨吃一个差不多了。
太厚了，那个
是，太逗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吃说的差不多了，我觉得
说了几期了，感觉
半期大半期了，我靠，真的。
但是我就可以说一说，就是这个出国，比如出差的时候这个交通的问题，
衣食住行嘛，是吧？
对对对，
说行。
其实你像去日本出差，其实交通完全不是问题，因为人家这个
巨好。
公共交通已经足够发达了，
哪都腿上。
对，你去哪儿都这个坐电车，你大不了你还可以坐公交，
对
吧？你去哪儿都很方便。但是
因为咱们去东京
啊，对对对，啊，你要去比较偏。但是我去熊本的时候，
对我去别的地儿也都可以，
是城市基本上
是是，
因为日本这个特殊，
它全国都是城市，
世界上也这个城市化水平啊，各方面的
对非常高，
不能以这个去和美国比，
出租车也打不起，实在太贵了。
但是像我们去美国出差的时候，就是这个交通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像现在当然好，还有这个 Uber 什么的，你打车也比较方便。
分城市，美国
是、
啊、对对对，
嗯、我对 LA 印象特别差，就是因为它是真是一个不会开车就完全无法生活的那种
是
那种城市，
太大、
嗯。因为它有好多城区里，就是你在那个街区就不适合你人在那走，
嗯、
你可能走一公里
太大了，
旁边啥也没有，
就很多人说
就死了。
对，说 LA 是那种就是拍在。这个西海岸的，它真是那种，就是它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车，所以它的城区规划特别，就大敞开似的。
它的城市是，就是美国人适合美国人生活的习惯的城市。
对，
它因为它那个地方也属于那个地震带的那个范围内，
嗯、
所以它建不了太高的楼。
然后它的那个街区就是基本上是走车优先。
对，
你要想走路，那真是特别的痛苦，
哦、
真特别的痛苦。而且就是因为它。就是它的市中心特别高，我还要说一点，我对 LA 印象特别差，我觉得它那个城市天际线特别磕碜，就是支棱支棱的那个大楼，虽然都很高，但是就是形成不出那种，
就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丑恶，
对，对，有点那个感觉，
大自然的破坏，
然后
那就是贫富差距啊，你知道吗？
然后就主要还是不方便，走路真的不方便，尤其是
不方便，
你在那个街区里走，
没有车寸步难行，
是，对对对，
人家那不我想吃冰淇淋都得开车去买嘛，
就
是
对，
就
任何事情，
我觉得它体现的是一个生活状态和方式的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啥都
是人口密度不一样啊，
对对
导致了就是
惊人的那个，
对，你像这边尤其像日本那种地方，它这。恨不得人都摞起来住，
是
肯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就和那个。
而且我记得当时听过一个，就是谁给我讲的，说洛杉矶当时在这个兴建公共交通的时候，
嗯，
就已经开始建了。
啊、他考应该是炒饭老师说过，他是考虑到对汽车的消费。
对，就是有些大财团还是什么什么一些人的利益方，
嗯、
他们觉得你们不能。不能
反
了
是吗？是那些资本家坑害了人民群众，说
对，因为他们要卖车，他们要卖，保证他们的石油的利润，
哇，
然后所以不让你们，所以不让你们去弄那个公共交通，所有人最后只能全都开车去卖车。
LA特别逗的是，公交车都没有这个没有站，你在站牌上看不到站，
嗯。
特别神奇，就是他那些都是
只有老客户知道怎么做
啊、对，他是甚至是那种社区发的小册子里才会告诉你这一圈
这车去哪儿
能去哪儿，都是这样的
邀请制的公共，
对，特别我对 LA 印象最差的主要是这个，
但是你同样这个事儿带来的这个一个好结果就是他车很便宜，
嗯，
巨便宜，
就你不管是买车
还是租车、
啊、对，还是租车都非常的便宜，
停车也方便吗？因为它地儿大了，
相对来说跟北京来比啊，就是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是
啊，对，因为它
地方也大，
停车的地方特别的多啊、
嗯、
而且像很多它有这种私人的，就这种私人自己经营的这种停车场，它不像北京这种你基本停的都是在街边这个停路边嘛、
嗯、它的停车规划非常清晰，
圈出一块地来啊，你直接开到里边，然后你随便停在这里边，
对
对，人
看电影里美国人停车都是就停两个线中间，就是因为地儿太大，随便一怼就完事儿。
当然也不能这样，对，就是人家这个车还是很多的嘛，
是的、
啊、就是你还得停到自己车位里。所以说刚才说这个，因为公共交通不方便，所以你去那儿要租车嘛。啊，像我这回我去年 TJ 去的时候租了车，然后这回去的时候又租了车。但我最讨厌一件事啊，就是美国人就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大。然后
对，
这个是我最讨厌的一点。
我最喜欢这个，
啊、
我不是很喜欢。
我最讨厌开那种特别大的车，
哦，
哎，特别烦，你知道吗？就是你开那车，你跟开船似的，
嗯，
就忽悠忽悠，你
感觉
得多难受啊！你不觉得？
开始了
啊，而且
小点的吧，没有。
我跟你说啊，
人多没法租。
我这回租车，因为我们租两辆车嘛，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
你们去七人弄俩车，
然后我说租两车，那正好就是我和老孙都租了这个比较小的这个 SUV，、
啊
嗯、
然后我租上了。我到那之后呢，去、那个、
没了，
去取车，不是我车在那儿呢、
哦，
就是他直接就我落地之后，他给我发邮件说你的车在哪个位置，
你就直接去，
然后你就直接去就完了
啊。
我到那之后，哎， 然后我一看，哎，我说这车型还挺小的，就不像我去年我 TJ 时候租那个福特，我靠，那真的是我疯了，开了一辆。然后我看这回，哎，我说这车可以小，一进之后，然后开始找钥匙，我说这钥匙呢？然后就找，
翻了一遍，
疯狂的翻。然后这个车是那个 push start 嘛，就是那个钮嘛，然后摁，然后这车根本不着呢，那说明这钥匙根本不在车上。对，然后后来我就找人去了，然后我说我那个车在那儿，但是钥匙不在。然后他说啊，那这样吧，那我给您换辆车吧。
完了，
我说
他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
啊。对，就是说我直接给您换辆车吧。
嗯、
说我们这儿有这个雪佛兰和丰田。
嗯，
但他后边说那个我没听清楚，当时
什么车、
啊？对对对。然后我想一下，我说
按常识选丰田。
对，我说我说丰田肯定很小啊、
嗯、
啊！对，我说那选丰田，
来皮卡，
一、啊、车肉，我靠，那个车的一个长。
对，
我震惊了，当时，因为它是一个七座的嘛，
嗯、
啊，哎呦，给我烦的呀！
但其实也还行，有时候我们这个七座还坐满了，你知道吗？
不、
嗯，
那你知道我们去波兰的时候，
他那巨牛逼、啊，
我租的都不是七座车，我租的九座车
，
然后那牛逼，
你看你自己小巴是吧？
对对，你知道那九座怎么排的吗？
最牛逼啊！
第一排司机那个和副驾，
中间还有一个，
那是一排座，
对，
坐三个人，
三人，
怎么卡车？
就是有问。
啊，
慢，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那个鬼戏里边，鬼戏里边那谁开的那个，
我知道。
我跟你说，这种车一般都是什么呢？那个剧组车，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车那挡吧，它中间那个副驾那个中间不用空，你知道吗？它那挡在前面。
啊。
我还开的是一手动的。
在方向盘这边。
对对，我特喜欢那种车，
特别
怀
的，
特别欧式酷，
对对，
巨大，就是一船，你知道吗？然后我跟口哥和莫比，我们仨每次上车就第一排，
坐在第一排，
全坐第一排，倍儿逗啊那车。
然后后面差点碰着。
太逗，你们这是
太逗，特别喜欢那个在异国开车，尤其是这种大的，特像一剧组，虽然里边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人，
但是倍儿专业，你知道吗？
对，特牛逼，
器材全放后面，然后一大车开过来了。然后，
但是波兰交通实在有点奇怪，就我之前也说过，就他们那有轨电车
啊、
就是开无声无息，
但是
连红绿灯都没有，
对，
电的嘛呢，它肯定没
柔柔。
它，
那我跟那个主干道交叉的时候，我得稍微告诉你这来车了吧？
你得看嘛，就是你自己开车。
有一次他就没看着，
对，我不知道要看
啊，
然后也不是不知道，我看了一眼
啊，
但他那是什么样的一条斜线呢？就是你车往前走吧，
嗯。
它是一条45度的斜线，
直接
就是你脖子扭到后面，你才能看得见有没有车，
嗯、
然后就差点就撞上了，
嗯、
就特可怕，感觉、
嗯、
特别那什么、
嗯。
但是其实 LA 开车也很紧张
，LA 开车，
它就跟 GTA 里面那
不是 LA 你真正在路上开车其实是非常省心的，
我、
嗯、因为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很守规矩的。
对，
就是，
但我是那不守规矩的，因为我第一次在国外开车就是去 LA， 被你们谩骂了好几次。我发现我每次去外国开车都被骂，我跟你说一下我几次挨骂经历了。
啊、可以。
他那个 LA， 他那不是六个车道还是八个车道的高速吗？
啊，对 ，freeway 嘛。
然后所有的车前后基本上也就50米还是20米不到、
啊对，他们跟车都跟特紧。
就是你开120公里的速度，所有的车都是屁股接屁股
的，
然后就一块往前开，
是
就是。就是那种蚂蚁的那个队伍吧，就是大家都哇就狂往前冲，然后大家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速度。但是开车的规矩你也知道，就是你在并线和超车并线的时候，你不能让后面人减速，你知道吧？但是在国内咱没这规矩，就是你经常都是往里塞嘛，因为你不塞，别人也不会让你。
是，
对。
但是这就是一个特别基本的规矩，然后我就当时没有遵守，然后我让一个大哥我给别了一下，可能他减速了，他踩刹车了，这简直对他来说可能是莫大的一个影响和侮辱，你怎么能影响我开车呢？然后他摇下车窗，
狂骂，
就非得追着我，
在看着你追着你
看
着
去，就是那种还挺帅的，开了肌肉车那种老哥，你知道吗？就是纹身那种，弄得还倍儿帅，
大胡子。
然后大胡子就特精神那种油头那种八辈那种，然后
那可能是墨西哥的。
我真觉得他是把车窗摇下来，他那车是一个老的那种肌肉车，巨帅。然后就一定要竖中指冲着我一直开，就好长时间。我觉得他都要掏枪了都。
不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相比起在北京开车，在洛杉矶开车，你开下来之后在路上非常的省心。
是，只要你别影响别人。
一是你不用担心，比如说突然冲出来行人或者骑电动车的，对，就是你在路口你等红灯绿灯了，你猛踩油门，肯定不会出事儿。啊，对，你不像在国内那就很危险。
嗯。
第二就是。 大家都很守规矩，就你比如说在路上开车，然后这两条车道有点堵，他们绝对不会说有很多人要并出来，
对，不会并，
对，他们就等，就是一人走，反正
也不会有车要往里并，
对对
对，
对，就这种，
所以错过了你就重新摆别地开去。
而且在洛杉矶的路上，所有人都在超速，
是，对，所有人都在超速，
就是大家根本不在乎那个限速那牌儿啊，就是超速，
柔柔
疯狂超速，而且所有人跟车跟特别紧啊，就是对前车的信任，你知道吗？
哎，我问你，你在中国敢这么信任别人的？
那肯定不敢。
你过红绿灯的时候，即使是绿灯，你是不是要带一脚刹车？
都要带刹车。
但你知道我在英国上次出差的时候，我震惊了。英国那个伦敦那个城市特别小，
对。
然后我第一次开、
嗯、
开右舵的车，
嗯，
就是还不是那么熟悉，我就不太敢开特别快，你知道吧？然后他那个环岛，你知道小到什么程度吗？
哎、
那环岛中间就能站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那车你打方向，你都得压着那压着中间那块走、
啊。
然后他们怎么开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开吗？
啊、
他就是一旦要绿灯的情况下，
嗯，
前面那车的刹车灯你不能亮。
啊、
对。
你知道吗？
嗯嗯、
就是。然后我在中国开车开习惯了呀，人家前面啊有人行人过马路吧，旁边等红灯，
嗯，
我即使绿灯了，我得稍微带一脚吧，
嗯，
不行，
我得让让人吧，
嗯、
我还觉得我特绅士呢、
嗯。
然后前面有人要过，
嗯，
我还挥手，我说你先过，你先过。嗯、然后我后面大姐急了，
嗯、
对，
我巨生气那大姐，但是她还特别礼貌，特别有英国人那种感觉，
啊、
你知道吗？他下车了，然后敲窗户
啊，
说你不能这样，
说 Are you OK？ 你说你没事吧？
没毛病
吧？就问我有没有事儿什么的、
啊，
然后就是巨生气那种，脸都要憋红了，但是特别礼貌。
下车说太牛逼，
对，就是下车了，
嗯
啊，开宝马一大姐，就她一直跟着我，她说我跟了你一路了，
嗯，
你为什么要踩这么多刹车呀？
啊，
对，
前面没有人，你为什么不走啊？
嗯，
就是传统的那个西方路权模式，就是你有你路权的时候，你是不能减速的。
但是真太难习惯了，
是
就是即使他这么说过我都不太敢。
对，
但我特别快的习惯，
就他们是那种开巨快。
哎、对，我还想说这个，因为在美国坐他们车或者美国的所有路口写着 stop， 你一定要就停一下，对吧、
嗯？
然后互相让。英国伦敦可真不是，我都震惊于他们所有人在城区、嗯、
他们有闯红灯的人
啊，
对，但是他们就不减速，
就是你很害怕，反正、
嗯、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他跟你的那种识别有一种就是差异，因为英国比如说伦敦老城区有很多那种石板路。而特窄，然后感觉都不像走车了，然后他们车在上面走，然后连速都不减，
对，
柔柔的，然后就我去英国虽然待了时间非常短，就一下午，他们出租车司机每次过弯都能把你甩到一边去、
嗯、
从来不那啥、就
是、但
是
最牛逼的是一个国家，虽然不是出差，但我特别想说是泰国开车
啊、
嗯，就泰国是一个所有人都跟中国一样，而且他摩托车几乎比那个你汽车要多嘛、
嗯，
他们狂往里挤，各种穿插，然后各种别，汽车也是各种别。
嗯，
但他们是一种怎么别？中国的别都给你别急了那种，
是
他们是礼貌别，
先给你打声招呼。
不是，他不先打招呼，他先别完了之后再哎，
导游，
进来了，不错啊，让可以，别的不错，就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很，而且没有人任何人摁滴滴，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就感觉到那是一个无比混乱，但里面确实有秩序
的有潜规则的一个，
对对，就是你都没法看那路，就泰国曼谷是全世界堵车最厉害的，
是是是、
嗯、
大家就瞎他们、嗯、
你没法看，这所有的车都不按车道行，
全都查死了，
但他们反而都是互相尊重的，在
雇佣的，
在这个车流里面
慢慢
都不生气
前行，没有没有人
是你自己那么理解，就是互相很尊重，
对，因为在北京也有堵成这样的，但是你从来不会有这种，都是你妈恨不得开窗骂人那种。
北京堵成这样的都是着急，都生气了，那恨不得下车给你指挥。
但那儿就没有人生气，可能人佛教国家
就狂乱逼嘛，这种。我以为只有北京这样，这回我从大阪过，惊了，我来日本也有这样的地方，
是
关西这边还是那个
比较
暴动，满街的滴滴答答乱响啊，
主要是大阪，
对
关西的其他地方还是可以的，
是吧？
对，就主要是大阪，
地下全烟头，大阪这个城市让我惊了。
是吗？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洛杉矶开车特别的开心，就是，
嗯，
就我特喜欢他这种，就是你有理
啊，
那你就对吧？
你就对，
对对对，
是，
对，就是这种，
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儿，
对对，就特别舒适，这样开车。但是我这回开车的时候把车剐了，给啊，对，因为我们租那个 Airbnb 啊，
车太大。
就是他自己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停车这个院儿的，
嗯，
但是我们那个 Airbnb 是在一个小山包上，你知道吗？他不是在那种平路上，
山景房，
对
啊，对对，你就这么理解吧啊，对，
整个一个将近四十度的，
所以你想把车从路上开到你自己院里，
大坡
要经过一个特陡的一大坡，
嗯
啊，然后那大坡还弄特别窄，
对，
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我的车又大，
对，强把火塞进去那种，
所以就是开的时候，然后是那天我出来。就早上出来说要去，说要去那个 E3 嘛，
天天科目一是吧？
然后无头坐我副驾，无头坐我副驾。然后因为我车它大，我不太好看到我那个右前方那个角那块，然后我跟无头说无头你帮我看一眼那边有没有东西。
嗯，
无头当时看发布会啊，这个心情就没再说帮我看一眼那块，然后他说他看了。然后说没东西，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哐啦一声，
刮着啥了？
刮着一个他那个篱笆
啊，
木板儿就是，然后当时就把车刮了，然后当时那木板没什么事，然后车那个底漆已经露出来了，然后当时还挺烦，但是后来好在就是我租车的时候买了他那个就是
全险
最贵的那保险，嗯，我交车的时候那大哥过来查一车，然后看了眼那块，然后过儿。就问都没问我，然后直接把车开走了，对对，特别爽啊！但是真的不想开大车，
嗯，
希望下回去美国我可以租一辆飞度之类的，对对，开着比较爽，
克鲁兹也可以
啊、
对，
说的吗？
笑啥呢？
要你卖他吗？
但是美国加油什么的，就这个油是真的便宜，
嗯
啊，因为它按加仑算的嘛，然后
都便宜。
一加仑它那边油分三档嘛，就相当于比如咱们这边可能92、95、97啊，这样你加92的一加仑也就3点几刀啊，然后老孙那个 SUV 加满了也就300人民币。
我每次租的那个大车，
嗯，
手动挡什么的都是柴油车
啊，
更便宜。
Diesel 啊，
对，
柴油车。
但我真觉得在洛杉矶开车特别的省心，
嗯，
就在路上开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省心，
嗯，
啊，就希望国内以后这个开车的环境也可以这样变好。
那我们一起努力吧，
就是不用在路上老担心会突然有东西冲出来这种，嗯，然后希望大家不要乱并道在那边，
嗯，
行，
嗯，
呼吁了。
路上交通之声
是
吧？红绿灯节目，
啊，说出差我这是啊。
但是上回我坐大圆车，
哎，别提了，行。我最不喜欢坐他车了，嗯，
是吧？
但是我在洛杉矶，然后大圆直接闯一红灯，
嗯，
怎么这样？
特别
他开车太野了，
他开车特鲁是吗？
对
对，
哦，
就还是北京那一套，
就特十三郎那种。
啊，
嗯，
哎呀，
嗯。
你们出差居然能出这么多花样，啊，
嗯，行吧，
行吧，
我觉得差不多，主要是聊了一堆吃的
和开车，嗯，
太饿了，听的啊，
是
饿了。
对，然后这期虽然一开始录之前想说的是这个E3的事情，嗯，
根本没咋说。
最后感谢一下虎牙，
感谢虎牙直播啊，给我们提供机会，啊，
非常感谢虎牙啊，
非常感谢，
关注一下
有什么关系？
大家关注一下，
就是，
下半年还有别的。
房间号899594，
是
89594，或者直接输入 GCORES， 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主要是想说，下半年别的出差的如果有直播，也还会在。
而且不光是出差，我们也会有一些其他新的直播的内容，
对，
啊，直播的节目，对，到时候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啊，可以来找我们玩。
是，
对，行，那这期常规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咱们就下期再见。
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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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